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0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集体学法练功好处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。我家的学法小组断断续续好多年了，2024年4月以来坚持的最好，人多时六七个，少时两三个。每天上午学一讲转法轮，有事的同修练一小时功，没啥事的同修就练五套功法，发半小时正念。一年下来，心性、身体表面都有好的变化。组里有同修天目看到我们这个场有无数飞旋的法轮，看到很多美丽的仙女，看到粉白的大莲花，看到师尊法身端坐在大莲花上，这是另外空间的殊胜美妙，还有这个空间人能感受到的美好。一，心性提高了。组里有个老同修，1997年偏方治乙肝中毒，医院拒收等死事，幸运得法，很快康复。他说他的命是师尊给延续下来的。老同修非常感谢师尊，坚信大法，三件事做得很好，但是治病的根本执着还没有去，做三件事还有去病的念头在，好像做不好三件事身体会出问题，而他的身体真的麻烦不断。集体学法中，他明白了带着有病的身体修炼不了，师尊已给弟子净化身体，自己得把祛病健身的观念从根本上转变到修炼上来，做真正的修炼人。有个同修是退休教师，在常人中养成了好为人师的习惯，好与人呛呛，在学法中，在同修的善意提醒中悟道，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显现，修到哪一个层次就只能看到那一层次的法力，自己悟到的不一定是对的，强加于人不谦卑，不尊重人，悟到了同修就有罪了。他就努力地克制自己想表达的欲望，同修对法力有不同的领会，他只说出自己的理解，不求同修认可了。我一个人生活，没有洁癖，也不是多讲究卫生的人，但我怕别人用我的坐便垫，怕别人躺我的被窝，不是怕传染，是嫌脏。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媳妇，我的母亲姐妹也不行，他们用过的不换不洗，我用不了，不用搁那儿放着我也闹心。有个50多岁的女同修，一天学法切磋后已是晚上11点，他骑车回家路上要半个小时，我还是挺过分的让他回家了。任何一个执着都会阻挡我提高，我就努力的去怕脏的心，有时候心性不到也逼着自己做到。有个同修被绑架拘留后居无定所，我体谅他的难处，把房门钥匙给他，告诉他随时可以来我家住。他来住过一宿，过年时30、15有看神运的同修住我家，我也不那么闹心了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组里有个老同修，本该2006年退休，但是他不放弃修炼，单位不给办退休，靠打工亲戚同修资助生活，给久了拿惯了，谁给都要，给啥都要。这2年女儿给他足够的生活费了，他还要人东西，甚至认为同修供养他是应该的，他还给同修机会积功德了呢。组里同修就跟他在法上切磋，不失不得，不能拿自己的德换东西，德对修炼人太珍贵了，利益心得去，已经有足够的生活费了，就不能要别人的东西了。师尊讲法中也明确告诉弟子不能要别人东西，师尊都不要弟子供养，咱们怎么能让同修供养呢？ 他终于在法上明白了，表示不轻易要别人东西了。面对邪党的跨境镇压，族里的同修都有理性成熟的认识，尤其是学了关键时刻看人心经文后，信师信法的心更坚定了，继续走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二，身体表面都有好的变化。族里有位40出头的男同修，年少时家里找跳绳的人给他治病，病没治好还招来了附体。尤其他18岁时，常有三界内的神非要他当师父，纷纷往他身体里下东西，给他的生活修炼造成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干扰磨难。比如有时翻开转法轮一个字也没有，或被各种图片影像遮挡，一个字也看不到。听师尊讲法录音，经常一句也听不着，不是播放器有毛病，也不是耳朵不好，在家里自己很难学法练功发正念。去年四月初来族里学法时，他得用耳机放大法音乐或师父讲法才能正常学法。他高高壮壮的身体，弱起来吃饭拿不动筷子，得歇几次，有时去卫生间没力气站起来，得爬过去。别人学法练功后一身轻松，他却疼得不行，累得不行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。发正念时感觉自己身体山崩地裂，翻江倒海，有时候都被冲击摔倒，甚至昏过去。我们看到他是一种拼命挣扎的状态。两三个月后，师尊帮他清理身体，拿掉不好的东西，纠正他的不正确状态。他能在自己家学法练功发正念了，集体学法练功不用戴耳机了，身体没劲儿的状态消失了，一切正常了。无论多么的艰难困苦，他信师信法的心一点不动。他说他可能修不出来，但是他心里有大法，他只做师父的弟子。他请了师尊的全套书，他说他家里必须有大法的位置，他是领低保的，只要证实红传大法救人需要，他能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。比如700多元的显示器，200多元的上网卡，制作护身符的材料他都自己花钱买。他家的宽带只为同修服务，有同修要帮他，他都不同意，说这是他能为同修为大法出力的地方。最近他突然高压180多，低压110多，头疼。他信师信法，不当是自己的病，当成是邪恶的表演，三四天就过去了。族里有位70多岁的女同修，弓腰差不多90度。以前面对面，我只能看到她凸起的后背，看不到她的脸。发正念双盘腿，她立正，莲花掌平放在双腿上，脸几乎扣在手心里，或立在匍匐在腿上的头前。今年正月15看神运，两个多小时，他双盘端坐在屏幕前，尽管腰不直，但脸一直朝向屏幕。以前他的脸朝前都坚持不了几分钟。当晚23:50到0:50发正念，我几次看他都能看到他高于沙发背的头。以前他坐在这个位置，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背。他自己说，他在自己家练静功发正念，身子还老往右边倾斜，有时会摔倒，他得调整好几次，当晚一次也没有过。他说我家这个长好，我觉得跟看神运有很大关系，虽然不如现场能量大，但肯定有好处。族里七月份来了位63岁的男同修，他很钻，好多电器都会安装维修，帮过不少人，包括同修。尤其邪恶迫害的头几年，他冒着极大的风险，又出钱又出技术，维持资料点运行。这20几年里，一直在坚持发真相资料。 他初来足利学法时干扰很大，平时一声不咳，一念法就咳，一讲下来他得咳20多次，不咳就觉得气不够用。一个多月后逐渐减轻，现在偶尔咳一两声。他说以前他的呼吸浅，吸气只能到颈下2-3颗纽扣那儿，现在能到小腹，觉得身体轻飘飘的。还有神奇的是，他来足利学法2个来月就不用戴老花镜了。2024年4月下旬，足利来了一位新同修，60来岁。3月份单位体检，他查出了子宫瘤挺大。医生觉得不太好，让他去省医院做病理确诊。他怕坏消息，不敢去。在他修大法的家人劝说下，他走进来了。5月初去省医院做病理是良性的，得手术。5月下旬去省医院做手术，术前检查瘤子没了。他又惊又喜，非常感谢师尊，感谢大法。在大法的神奇起悟下，她丈夫也修炼了。一位72岁的同修，有糖尿病各种假象10几年了，他信师信法，修炼人没病，他也不当病，也没耽误过他的生活和修炼。2022年烂过右脚大脚趾，4天结痂，第5天就面对面讲真相去了，将近1年烂的地方才长平。今年2月下旬，左脚大脚趾和2脚趾烂了，还是从皮下开始烂，表皮烂掉，血肉模糊，2个指甲直接烂掉，半个脚掌红肿。他乐呵呵的该干什么干什么，1周结痂，约半个月2个指甲长出，4月中旬全好了。他感恩师尊，赞叹大法的神奇，为不明大法真相不能得法的世人惋惜。集体学法能及时纠正各种误读，能纠正对法字面道理的不正确理解，提高学法的质量。集体练功能发现纠正严重变形的动作，不至于带偏师尊给下的契机机制，更好地演化身体和功，尤其是能防止不自觉的乱法，还有相互督促，必学必修，共同提高的好处。具体表现在重视修炼了，心性提高了，做3件事更用心，更扎实了，身体表面的变化大了。集体学法练功是师尊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有条件的就组织起来坚持下去吧，2-3个人就好。现阶段的做法和感悟，不在法上的敬请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凡事用大法衡量，清除负面思维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5日。2023年6月，我县协党搞了一次清查党费的邪恶活动，原因是全县许多党员多年都不交党费了，清查后没交的都得补交。我是2005年退休的，退休前我就明确告诉过我们学校的支部书记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交党费了，以后不要再从我的工资里扣除党费。至今18年了，我一直没交党费，我已经声明退党。2023年6月份的一天，单位负责此事的同事给我打来电话，跟我说明此次清查党费活动的相关事宜，言外之意就是让我补交这18年的党费。 还说上边有规定，以前没交的都得补交。我说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补啊？他想了想说，以前那些年没交的就不用补了，把上一年的补齐就可以了，以后就按月交。我当时没答应他，就应付了一句，以后再说吧。他也没说什么，就挂了电话。放下电话，我的心就不稳了，心想，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如果不交党费，协党会不会停发我的工资？会不会找借口绑架我？我老伴因修大法被协党开除公职，已没有工资了。如果再停发我的工资，我俩以后咋生活呀？这些负面思维和思想业都上来了。那两天我的心情非常焦虑，没有了正念。我知道只有师父能救我，只有大法能归正我。我每天大量学法，不断向内找，找到这些不好的念头都是怕心和利益心发出来的，不是真我想的。找到了就发正念清除它。师父看我有这颗诚心，帮我把这些不好的思想拿掉了，我的心渐渐稳定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工资是大法资源，我怎么能交给邪党给他增加收入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我就听师父的，就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我又有了正念。过了四五天又来电话了，这一次是一把手校长亲自打给我的。校长说，要不是你，我就不亲自打电话了。我说，谢谢校长关心。他说，你也是教育界的一位老领导了，那些年工作一直很优秀，怎么就不交党费了呢？我说，以前的工作只能代表以前，与现在没有关系了。我已近20年没交了，不是有规定吗？超过6个月不交党费就算自动退党。我都超过多少个6个月了？我早就不是党员了。他说，现在没有这个规定了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我说，我已考虑好了，共产党这么腐败，没什么可留恋的，我早已退出他这个组织，我不可能再交党费。他说，看你现在这个态度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那我们就这么上报了。我说，报吧，谢谢校长。放下电话，心里那份轻松啊，这是放下执着后的轻松。弟子谢谢师父。从此以后，单位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悟到，遇到什么磨难，就用大法来衡量，时时处处都在法上，正念正行，师父就会给弟子做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用常人思维做大法的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。回想自己过去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出现的几次干扰迫害，都是因为用了常人的思维、常人的方式去做事造成的。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，地位阶层不同，脾气秉性不同，受邪恶毒害的程度也不同。面对大法弟子的讲真相，有的要感谢，有的漠不关心，有的要威胁举报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，我都在时时警醒自己，不用常人思维做大法的事。有一次在公园里遇到一个老太太坐在凉亭里休息，我走上前去 坐下和老太太搭话。老太太挺实在，我们从常人的家常话聊起，老太太聊得挺高兴。我正想将话题引向祛病健身这一方面，这时突然过来一个戴红帽子的大叔，坐在老太太旁边还看着我。我一边和老太太聊着，一边本能地在心里嘀咕，这个大叔是谁，来干什么，我讲还是不讲呢？转念一想，我不用常人的思维去想他，在救度众生的环境当中，不管你是谁，都是为法而来的，只要能正确对待正法，就有免于被淘汰的希望。我意念中清除众生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这边我还是笑呵呵的和老太太继续聊，同时打出大法神通除恶。不一会儿，旁边大叔插话了，一听是东北人，和老太太认识。我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到大法的传出地，东北吉林长春，顺便赞扬大叔，这位大叔，你们东北真出高人呐。大叔点点头，没有任何反感。我继续和老太太讲大法真相。一会儿，这个戴红帽子的大叔却不见了踪影，我四处环望，找不到他的背影。我顺利给老太太做了三退，并送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和护身符，离开了。我体悟，面对面讲真相中，我们虽然讲的是常人的话，但是我们是带着一个正念的场，这个正念的场所散发出来的能量，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，能抑制众生脑中那些不好的想法。在正念的场中，众生都在急切地期盼听到大法弟子讲的真相，有的还在配合大法弟子讲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加理解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的，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解体那些偏见，会使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他头脑里不好的东西解体掉，本身不就是救度吗？你要不修炼，你哪有这个能力呀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面对在练功点发生的干扰事件》，作者日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6日。在4月下旬，我在东京小松川公园练功点练功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一些修炼体会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公园练功时，一群孩子来到了我们附近，他们大声喧哗，拍摄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，甚至还使用声音很大的玩具爆竹来干扰我们练功。第二天，这样的干扰仍然持续着，来的孩子更多，噪音也更大。然而我们学员们都没有动心，保持着平稳的心态发正念。我脑中升起一念，解体操控常人来干扰小松川公园练功点的一切邪恶因素，制止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造下罪业。当时我们正在练第三套功法，旁边的 A 同修对我说，把这些孩子的照片拍下来，以备必要时报警。他认为这些孩子可能是被人雇来的，因为他们连续两天出现，还拍了练功学员的照片。但我产生了不同的想法。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当中提到过，日本啊，哪里有了问题，哪里就去讲真相。我心想，平时根本无法与这些孩子接触，现在他们主动来到练功点，
是不是内心深处也渴望听真相呢？于是我停下练功，主动走向孩子们，向他们打招呼，并与他们交谈。我以修炼人的善心面对他们，请求师父加持，也请正神加持。当我靠近时，孩子们开始变得警惕，停止了干扰，并逐渐离开。当我温和地说，我只是想和你们聊聊而已，你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，不需要害怕。一开始只有两个孩子愿意听我说话，但听了一会儿后，又有三四个孩子走近，和他们一起听。我温和地向他们讲述了大法真相，他们说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，对于迫害的实情感到非常吃惊。当听说全球有超过1亿人修炼时，他们更是震惊不已。他们原以为法轮功只有中国人练，当知道我是越南人时，感到非常意外。我也向他们说，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，让这个地方能安心练功。得知真相后，有些孩子还模仿起练功动作，但不久后，他们又玩起了剪刀石头布，选出谁来点爆竹。我和其他学员听到一个孩子说，来看看他们能不能集中精神。他们似乎是故意挑衅，想看看我们是否动心。点了几次爆竹后，他们笑着离开了。我心想，如果他们隔天还来，我就再一次向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，干扰大法修炼场所对你们自己并不好。B 同修说，昨天回家路上，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孩子们说的，看看他们能不能集中精神，这句话。在那样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实在不寻常，我觉得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练功的状态与修炼的心态。B 同修还说，练功时会不会犯困，能否排除杂念，进攻时能不能真正入定，只有做到这些才能达到大圆满法的要求。现在每天到练功点已经变成习惯，总觉得今天来练功了就完成任务了，不自觉地流于形式，忘记了修炼的真正意义。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慈悲为他的心，弘法救人。所谓的干扰出现，先是要找自己。我也向内找了自己，最近静坐时经常犯困，或被杂念干扰，我已经意识到这种状态，并努力突破。我感觉这次的事情是对练功点所有学员的一次考验，也是对我们心性与正念的检验。当时我们是否有动怒，是否以常人的方式应对，最初发正念时是否出于纯正的出发点。或许这正是因为最近我们练功点的学员们都在努力精进，最近集体练功比较重视，因此就势力安排了这样的考验。C 同修也交流了发正念的重要性。有一次，他独自在练第五套功法时，一位日本中年男子经过练功点，看到大法的展旗后突然生气，说了一些不好的话。C 同修毫不动心，静静坐着，发出一念，解体让这位生命产生恶念的背后一切邪恶因素，救度这位生命，不要被淘汰。结果出乎意料，不到两三分钟，那位男子又回到练功点中央，跪在大法展旗前深深一拜，然后静静地离开了。C 同修说，正念的力量真的改变了当时的情况。这件事之后，练功点的同修们一起发正念，也邀请其他同修来参加。也许正是这样的努力发挥了作用，在第三天早上，孩子们就再也没有出现。我们相信他们真的明白了真相，不会再来起干扰作用。那天早上有更多学员来到练功点，包括一些平时很少来的学员。我可以感受到大家都更加明白自己肩负着维护练功点、讲真相、救人的责任与使命。这次的事情让我深刻认识到，面对干扰与考验时，坚持正念是多么重要。这正念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与练功点，更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出的。另外，我还想分享一件事。第二天早上，学员们在学法时， 一位日本老人经过，居然用中文问，你们在读什么书？毕同修回答说，我们在读法轮功的转法轮，如果您愿意也可以看看。那位老人当场拿起书，大声朗读了论语开头几句，并说，这真是非常深奥的书啊。毕同修回想起，这位老人以前也曾询问过法轮功的事情，这次他能亲自拿起书来读，说明他是有缘人，也许他内心也渴望修炼，只是还缺乏一个得法的环境与引导他的学员。因此，户外集体学法与练功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仅促进个人修炼，还是讲真相弘法的良机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